弟兄姐妹平安，本周是基督的受难周，让我们以几篇诗篇的内容来默想基督如何借着他的死为我们所成就的新事，并我们在其中可以拥有的崭新并活泼的盼望。诗篇第110篇，基督的苦难，那必须经过征战死亡才得完整成就的爱。在受难周灵修默想的第一天，我们就已经读过了诗篇第110篇。那时候，我们将焦点放在基督的身份，就是那已从清晨子宫中孕育而出的祭司君王。今天，在受难日的这一天，我们要来思想基督的苦难，就是那必须经过征战和死亡才得以完整成就的爱。诗篇第110篇，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从清晨的子宫，你的少年人将如露水般来就近你。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尸首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他要喝路旁的水，因此必抬起头来。这首诗歌通篇都是耶和华对我的主所说的话。在一到三节，耶和华是把这位我主当作一位君王。耶和华应许这位君王好好地坐在宝座上，他就必使那包围着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四到七节，耶和华则是把这位我主当作是位祭司，说他必使他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且要在刑罚的日子以他祭司的权柄击打恶人，并且要抬起头来。无论这位我主是君王也好，祭司也好，或许我们都发现了耶和华说话的背景是在战场上。也许这场战役就是预示着那将在末后耶和华发出他终极烈怒的那场战争。但是这位在战场上以君王之姿坐在宝座上的主，其实正在经历死亡，他与他的民都牺牲了。但是死亡并不是诗歌的终局，诗歌最后说，我的主，那如露珠般从清晨的子宫而出，且以永恒至高上帝祭司的身份掌权的我的主，终于抬起了头。战争于你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世界的确度过了好一段没有真正大规模战争的日子。即使现在你我都不能说我们可能理解战争或理解战争所代表的意义。我的祖父母都是经历过战争的人，在他们还年幼的时候，整个中国就都卷入了对日本的战争当中。小小年纪的他们或离开亲人加入军队，或随着流离的学校一路迁徙，一个世代的人都在战火中不知自己的卑微地活着。我的姥姥留下了几本小小的日记，在我刚满十岁的时候，连同一个金色的十字架项链一起郑重地交给了我。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怎么在连年的战火中还能写上几本日记，又是怎么在漫长流离的人生路上一路揣着这几本东西过日子。结婚、生子、养儿、育女、辛勤工作，直到孩子长大，孙辈出生。对我来说，这一直是个神秘而无解的奇迹。在我十岁那年，我接过了这他生命中最沉重的日子的记录时，虽然我仍年少，但也足够懂得，知道自己无法承受。一直到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之后，姥姥过世了，我跟妈妈一起整理她的生平，才打开了那几本干黄脆弱的日记。生在平安盛世的我，无论长到几岁，都不可能有能力承担进入姥姥的日记当中的那严肃和沉痛。当我读到她写着，如何一路领着失去亲人的孤儿，随着军队避祸，却总是一路看到孩子们因着疾病、受伤、恐惧而死去。当他写着亲眼看见负责保护他们的士兵在不远处被炸弹袭击，他们如地狱般惊恐的表情定格在姥姥的脑海中，他们的身体却旋即在烈火中血肉模糊，灰飞烟灭。我也才有一点点明白，为什么姥姥在往后的人生当中从来没有逃脱对战争的阴影，也没有办法不在养育我们的时候不提及战争的残酷。她总是爱看与战争有关的电视剧和电影，直到她都90多岁了还是要看，一直看，一边看一边流泪。我确实不能懂得，我问他为什么都这么多年了还要一直回顾那痛苦的记忆。他对我笑了，笑得很苦。他说，记忆是不会消失的，也正是因为曾有那样巨大的伤痛需要被安慰和看见，才会一直有这样的作品被创作出来呀。创作的和欣赏的都是可怜的人，若不在不断的悲哀、不断的哭嚎和不断的疼痛中，没有办法得到安慰。这一代的人在战争和混乱中失去了。我们总是说期望历史不要重演，但也总是心知肚明，人类不可能真正永远摆脱战争。那么为什么基督的救恩也要选择在战场上来实现呢？那被踩踏的脚凳是谁？那被打破头颅的仇敌是谁？那遍满各处的尸首哀嚎痛苦的声音又是谁？我主的得胜称王一定要在悲哀残酷的战场上吗？仇敌必然都要死吗？百姓一定都要牺牲吗？我的主不经过杀戮，没有能力成就救恩吗？在第一天的灵修默想中，我们已经知道，当耶稣的时候，人们对弥赛亚的期望，要么是一位骁勇善战、带领百姓夺回政权的君王，要么是一位至高无上、道德完美的祭司，在灭民天使所得胜的属天战役中带领百姓建立上帝的国度。无论人们对君王或祭司的想象为何、期待为何，也无论在人类与人性的历史当中，战争从来就是以最为邪恶的残酷出现的事实。基督一定要在残酷血腥的战场中得胜，救恩才能够成就。这样的隐喻，这样的预示，或者也是上帝非要以人类经验中最为极端的方式来述说自己的决定，也才能让我们明白基督为我们所做、所牺牲、所付出的， 是个什么样的决定，什么样的代价和什么样的爱。我们的主将他从创世之先就开始擘划和进行的救恩，并他在十字架上凄惨死亡所付出的代价，并将来他要再次降临的审判，以一场终极的战役为隐喻，借着诗歌，借着他的教导，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和心中。他要说，世人的罪，若不借着全面的烈火与杀戮，不可能洁净。世人与上帝的关系，若不借着耶稣自己主动向仇敌完全交付他自己，不可能恢复。这是耶稣对待仇敌的方式，也是耶稣深深爱着我们的心意。那么，我们当如何活出基督的榜样，照着他的方式对待仇敌，也照着他的榜样面对自己呢？在路加福音第六章27-36节有一段很完整的教导。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要爱仇敌，要善待他们，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就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若我们只是将这段教导当作道德的劝勉或律法的要求，那就真的是没有明白耶稣的心了。耶稣会希望我们这些听过了教导也领受了救恩的人，都愿意向耶稣诚实地面对这世界的罪恶，也诚实地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伤痛和黑暗，勇敢地、决绝地借着耶稣基督的爱和榜样，将自己完全交付，好让基督复活的生命为我们打胜这场艰难的战争。虽然悲哀，虽然残酷，虽然遍地尸首，满了打破的头颅，但是从清晨的子宫之中，那属于上帝的如露珠般的少年人，必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于全地降临，以圣洁的装饰为衣，带领我们抬起头来。阿们。